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特别的冷哦，十年来最十一月最低温，大家都能够冒着这种风寒来到这个讲堂来学习佛法，那很令人感动哦。好，那希望今天大家来不会空手而归啊，都能够有些收获。好，那在我们上一星期谈到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的讲义75页这边啊，那在谈到这个71页的地方，那有一段文有法友提出一些问题，还有关于这个设立的这些神奇的一些事情啊。那这边就先解答问题，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啊。那在大家请翻到讲义第71页。71页在这个三舍利塔由在家众移归出家众的过程这一段，那下面有一个引文啊，十诵律的引文。那这边就谈到，就毗舍离这边的这些商人嘛，那因为他们要到外地去做生意赚钱。所以就跟这个出家的师父们说，这些塔物供养塔这些东西应该拿去存放息哦。那比丘就是出家师父就说佛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就去问佛，那佛就说那。就让僧房里面的净人或是优婆塞啊，净人优婆塞也有人问到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待会再解说。好，那这一段大家就有些人眼比较尖，就会看到说这个塔不是供养佛舍利的吗？那应该是佛灭后对不对？那怎么还会去问佛呢？就是说这个时空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令人起疑窦啊、哦、那师父去对一下这个十诵律的文，那这个文的时空背景是在佛在世的时候，那这是什么样的塔呢？它是佛的爪法、哦、那佛什么时候爪法就是让人家拿去供养，在最早最早的一个记载，就是佛开悟之后，那有两个商人啊，那供养佛，因为很久没吃饭了嘛，哈、哦，就是佛是因为那个牧羊女哦，就是喝了粥，然后到这个菩提树下，然后开始缘起证悟，然后。据说证悟之后还7749天停留在那种开悟的喜悦当中，很久没吃饭了、哦、那根据律典就有两个商人就这时候就供养佛的一些东西，那佛就把他这个爪跟法呢、哦、那就当作礼物回送、哦，那在某一个印象中有一个版本，就是这商人说你怎么送我这么没价值的东西，头发跟这个指甲、哦、那他就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你供养它以后得福无量、哦、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讲法。那后来那商人就恭恭敬敬的带回去造塔、哦、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记载的话，佛这个佛的这个生物啊，哦，比如说头发或是指甲，在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其他供养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哦。好，那但是这一个呢是这个几孤独长者啊、哦， 吉咕噜长者他说，因为世尊当时就是游化诸国恒河两岸嘛，他说那有时候你到别的国家去，那我就看不到佛陀嘛，那他就会很思念这样。他希望这个吉咕噜长者就跟佛说，希望能够送我个东西，让我能够供养，能够睹物思佛这样子。那佛就给他这个头发跟这个爪指甲啊。那这个吉咕噜长者他拿到之后，他就跟世尊请求说，希望我能够把这些法跟爪呢，哦，其他供养啊，就是这个法塔跟爪塔啊，那佛就允许啊，那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起这个塔的一个的缘起啊，然后在下面接着就是讲到毗舍离的这一些商人啊，就是因为要去，就是我们这个71页这边的引文啊。所以塔是在佛寺的时候就有，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文脉下来的话，这些毗舍离的这一些商人呢，是佛在世的时候，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这样子大家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导师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文呢解释成这种，就是这个在家信众造建立就是造塔供养舍利，然后来转移到这个出家众那这个似乎在时空上就有一些不是那么的这个理想，因为基本上在八王分舍利这段期间呢，基本上还是有在家众来主导哦，来主导，那是在慢慢的，可能在阿育王之后，因为舍利塔就跟僧房相连，所以就基本上就是由寺院来管理这个塔哦，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些这种时空上的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那怎么样来理解导师理解这一段文呢？那当然这样，如果把时空就是放在佛当时的一个时空的话，就是说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后来也不过是沿用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到后来应该也都是一种会发生的情形，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有一点类似就是婆媳问题千百年都一样，大家听得懂，就是说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当商人他一旦住在家居士一旦没办法管理这个塔的时候，那他一定会想说去寺院啊，就是把这样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再把它移交到寺院那边去，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的问题假设在佛陀当时发生，那以后应该也会再发生，那发生的一个过程应该也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理解方式。那另外一个理解方式就是说因为师父也没有去对每一部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假设这个是十诵律特有的，然后这个地点又是毗舍离，大家听得懂，就是说它可能是发生在后来的一个事件，但是仰推佛陀时代所发生的，这个在经典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其实也并不一定是白佛，就是说僧团他作为一个决议，那这样的决议是佛当年遗留下来，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个生活管理上或是戒律上，那允许这个僧团开会来做一个新的一个决定 或是制定新的一个规则，或是对旧有的规则呢提出一些修正方案。所以这种僧团他的一个决议就有点代表是佛这样的一个授权这样子。总之啦，这段文的时空背景是在佛当时，因为是几孤独长者要求要起这个法塔跟抓塔，然后接着下来就谈到这一段。那从文脉上来看，那这个时空应该是在佛当时，那这是一种理解方式。那佛当时为什么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佛教的这种对塔的管理呢，转移到这从在家众转移到出家众，那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类比每个时代都有可能发生，那处理的情况基本上也是类同。好，那这个是有法友提出来的一个疑问。那第二个就是谈到这个舍利有很多神奇，在我们上星期有提到舍利有很多灵异的神奇现象，我在第一段就是舍利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嘛，那这是从第72页开始。那这法友就他可能比较理性，他说这都是真的吗？这边做一个调查，觉得是真的，你们觉得这应该是有可能是真的，举下手。大家不要不好意思，觉得这是骗人的，也没有人敢说是骗人，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想法哦。好，没关系，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讲义的第90页，我们来看一段文。这一段文当然跟这一段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精神应该是共通的。好，那我们来看，就是90页的第二项，新宗教意识的滋长的下面，就是佛教的超常经验与神教迷妄信行不同。这边提到导师就讲佛法它是宗教，那佛跟圣弟子在定慧的修正中它会有一些神秘经验，那就是会引发一些超能力。那在经典里面的一些语词叫过人法，过人就是 superhuman， 就是超乎常人，过就是超越，超越常人的这一些能力叫过人法，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超越常人的这种能力也就是神通。那导师说神通的究竟内容他虽然没有自身的验证，但相信是确有的。导师他相信是有的啦。那可是佛以这个说法跟教戒来度化众生，一般说是不用神通的。在这个戒律里面也提到为白衣现神通是被严格限制，白衣就是在家居士了。在这是印度的习俗，就是出家的人那他会穿这种比较坏色的衣，那白衣就是在家的。那如没有过人法，虚狂惑众，就是你没有这样的超能力呢，然后去骗人家说我自己有，那这个是犯了僧团的众戒，是大妄语，那是要被逐出僧团，失去出家的这个，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那所以导师或者说在佛教确认有神通而不以神通度众，就是在他认为佛教的精神就是有神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以神通来度众生，特殊的一个机缘。那在下面一段谈到在人生德行的基础上定慧修正以达身心自在解脱的境地，脱落神教的迷妄信行是佛法最卓越的地方。 当然在习惯于神教仪式的一般信众，对佛存有奇异的想法，应该是事实所难免的。好，那这里面大家有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吗？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就是说设立的这些灵异现象，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存在的，但是不用对它太过于强调，因为这个是适应一般信众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有些人就觉得没有这些神奇的现象就没办法显出佛的伟大，但是佛的伟大并不在于这些神奇的现象，而在于他的这些教导是能够让我们启发智慧，解脱这种生死轮回这样的一个苦。但是这个是理性的，或者是说正信佛教佛弟子的一个立场，但是一般人他不会这么想，他还是要有这些神奇的东西，他才愿意来到佛教里面学习。所以基本上呢，他应该是有，但是呢他可能出现的这个几率不多，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被看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不需要太重视这样的一个神奇现象，神奇。所以还是要回到理性的一面。好，总而言之就是对于这些神奇，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应该是存在的事实。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这种修行解脱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去强调它啊。好，那这个是简单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有法友问到的这两个问题啊。那另外还有法友问到这个生其户跟近人，就刚刚那一段文71页这边，近人呢基本上是住在寺院的这个居士，没有出家的人，那他们是自愿来到寺院来服务这个出家众的人，那他们这个主动到僧团以劳务来供奉这个僧团。一般如果我们有什么好的东西会拿一些东西到寺院去供养，但是他们是以这个服务来供养僧团，是自愿的。所以这些居士就被称为净人。那他们可以替这些出家师父呢这个做一些戒律上所不允许的事情，比如说不能去抓这个钱啊，所以有人这个供养钱的时候就由他们来收，或是处理这个钱，或者是料理食物，或者说这个在戒律里面，出家师父基本上是不能砍草啦，拔草、砍树等等，因为他会伤到一些众生，所以就由他们来做，所以就是他们是来到寺院帮忙做一些这种服务的人。那随着这个佛教的发展，那僧团开始拥有一些土地，这是根据义净三藏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所记载的，他说有些寺院呢就将土地出租给一些农人啊，那这些农人也被称为净人，就是让他们来耕田，然后也把一些，然后这些农人呢就是佃农，除了需缴地租给寺院，也会为这个寺院服务啊， 这样也是敬人的一个内容。所以跟这个生旗户啊，是有点类似，在这个71页109，它这个引文不是很完整了。那基本上就是敬人它是属于寺院的，它是归属于寺院，所以跟生旗户在注脚109这边，它是相类似的，所以导师说，就是如北魏生旗户那样，就如同这样，但是可能不完全一样啊。但是这些人是没有独立的这种户籍，他是归属于寺院的，跟敬人是相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上星期的课程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请看到讲义75页。这段在讲这个舍利所引起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从72页开始。第一个是关于舍利塔功德的大小，在佛教界引起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啊。那里面有谈到哦，上星期谈到这个梵福哦，在72页在这个说一切有部这边啊，就是供养塔能生梵福，那是不是当时有点不是很确定到底梵福是不是生大梵天啊？那在经论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讲法啊，有一些不同的讲法。那基本上呢，在俱舍论或是大毗菩萨论有提到有四种人能生这个梵福。第一个就是供养塔，还有建这个塔，在还没有建的这个地方我们去建塔供养塔，那这可以，这样的人会得到这个业呢，能够感得梵福。再就是供养四方僧伽，造四施缘，那然后给予种种的生活上的一个供给供给，这是第二个情况啊。这样的，如果这样做的话，能够得这个梵福。那第三个就是佛弟子，就是已经这个和已经破裂了啊，但是你能够让他这个能够让他们再和，就是让他们已经这个吵成一团了，然后你去规劝他们，劝他们能够恢复和，那这样的人呢，能够得到梵福。那第四个就是修这个慈悲喜舍啊，能够得到这个梵福。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一二三跟四，当然是修这种慈悲喜舍是跟定相关啊。那他能够升到这个梵天，这个是经论上一律的一个说法。前面这三种好像就比较难想象。那在俱舍论有讲到，就是说他这样所谓的梵福呢，是说他所感受的快乐跟这个同这个梵福天一样啊，就是跟梵福天这样的一个程度是一样，相当的啊。说这个是梵福，所以不一定是升到梵天，是说得到那种快乐是相当的啊。好，那在菩萨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就是什么是梵福，它的量是怎么样？那有人说能够招感这个转轮圣王的果，那这个是一梵福量。那有人说这个能够招第四果，所以它就不一定是升梵天了，它是升欲界天，或是在欲界人当轮王，这个都是这种指挥的梵福。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它那种福德的这种量，应该是跟着他所得到这个乐可以有一些相对应的一种 质量，所以名为饭服。好，所以第一项就谈到这个到底供养舍利它的福德有多大，在佛教界引起这种不同的意见。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引起的一些现象或是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舍利的神奇的灵感。那第三个呢，就关于这个法舍利塔的一个兴建啊，有造成这样的一种兴建这样的运动啊。那第四个问题或是现象，就是说塔跟龙王有一个就是不知不觉结合了起来。那这一段导师后面有一个有一段发挥，我们待会慢慢来看看导师怎么样发挥这一段。那舍利这个当年八王来分舍利的时候呢，都没有谈到龙王这件事情，但是在南传的大般涅槃经的附记，就是经结束之后有一段附记的文，那应该是后人加进去的哈。他就说这个具言者舍利八胡，具言者应该就是佛陀了，因为言表示智慧。那七胡呢，由这个阎浮提人供养，那最胜者其余一胡呢，由这个摩罗村龙王供养。好，关于这个摩罗村呢，大家翻一下讲义第48页。讲义48。在48页这边有提到这个八王是哪八个国家。那摩罗呢，就是在第三个，有在那个表里面第三个摩罗切国。或是这个摩罗聚落，那有些律呢，是说一根本说一些有部，比那也杂事，它翻成阿摩罗又多一个阿，反正就是这个地方的舍利呢，它是由龙王拿去供养。是国王来拿，但是是由龙王来供养这样子。那这样的说法在《长阿含经》相当的经是没有。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跟八王分舍利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大般涅槃经》只有七国分到舍利，那摩罗那一份是龙王来拿的。那龙王他基本上他可能就跟那当时八王分舍利就不太一样，所以导致说跟八王分舍利这样的说法矛盾。所以依据这一个附录呢，人间分到七份，摩罗村那一份呢为龙王所得。那导说这是传说演变，就是说摩罗村那一份呢是最后变成是龙王所得，还是在摩罗村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变成是龙王他得去了。那关于这个龙王摩罗村龙王供养舍利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北方也有，那就是在阿育王传里面也提到。那我们直接看这个第二个圈，阿育王经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句所说大致相同，就是阿育王只取到了七分舍利。大家还记得就是阿育王要去取这个舍利，然后再分到全印度，有没有？那他就要去当年八王分完之后所建的塔去破坏塔，然后再把这个舍利取出来，然后再均分到全印度。那根据上面的阿育王传呢，那他只拿到七个， 那这个兰莫村就是罗摩村的不同的翻译啊，就没有取到，因为这个龙王跟他讲说，这个希望把这个舍利留下来，让我去供养。那不要拿走，那就是国王看他那么恭敬，被家人奸，所以就不拿了、哦、但是在这个《杂含经》里面、哦、里面有一卷呢，是阿育王经、哦、那这个导义导师的研究，他是缺的部分被拿阿育王经来补的、哦、所以。在杂含经现存的杂含经里面有一卷是跟阿育王经相当的 一部分，那这里面讲到王从龙所舍利供养76页，那龙给予之，就是王跟龙要这个舍利，那龙就二话不说就急，就是马上就随即就给了他。所以前面三个就是这个阿育王经、高僧法显传还有大唐西域，都说阿育王只拿了七份，龙王那一份没拿到，但是在这个杂含经这个版本里面，就八份都让阿育王给拿走了，所以就是有不同的一个传说。好，那这个不管传说怎么样，导师就是说，这应该就是这一些内容，就是应该是南传人间供养七份的来源吧。就是说这样的那个附录里面内容，应该就是跟这一些内容是有关系的。那导师说，在这个传说里面，在第二行这边，舍利塔跟龙王有了关系，所以上面导师就是让大家先。引出这几段文呢，让大家看到舍利塔跟龙王有了关系。那龙王在舍利塔在罗摩村，龙王为之守护。那在这个下面一段呢，就说到这个龙王被这个阿育王所降服了。前面讲到就是一种版本，就是阿育王只拿到七分，龙王那一分没有拿到，因为龙王请求他不要拿走，而且他的这个阿育王看到他对这个舍利那么恭敬，比人间还要恭敬，所以就没拿。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龙王二话不说马上就给，但是在下面这一段，在杂譬经里面就有新的情节加入，就是阿育王跟龙王比功德，用个秤在那边比功德，然后最后这个阿育王这个就知道说他的功德已经胜于龙王，可以出兵，可以去拿这个舍利，所以他就这个出兵去。然后在半路上呢，龙王他也知道说他这个阿育王功德力已经比他更大了，所以在半路上就奉迎就是迎首府，奉迎首府在那边欢迎他，然后向他顶礼，然后把这个得到了舍利呢献给阿育王。所以这个情节是上面所没有，多的是这个用功德力来降服龙王，降服龙王。那在下面另外一个这一段是另外一个传说，是从这个释迦谱这样的一部著作里面所记载的。那这个这里这个记载里面就是龙王有一个舍利塔，而且这个舍利塔是在龙宫上面的这个第一项里面谈到龙王是在哪里，兰摩村嘛，罗摩村这边。那这个龙王 这个这在这第三个这一个的这个版本不同的传说呢，就谈到这个舍利塔是在龙宫里面啊，龙宫里面。那也谈到这个阿育王看到这个高大的水晶塔，我们在第三说的这个第四行这边啊，玉王见到了高大水晶塔，龙王告诉他，将来佛法灭尽，佛的经书跟仪部都要藏在这里。阿育王就不想取这份舍利。那这个传说里面的龙王所供养的舍利塔在龙宫，不在八王所分的舍利之内，阿育王也没有取得。好，那在下面就是南方的传说，这个是岛史里面啊。那阿育王、龙还有舍利塔结合在一起，导致说极可能是从阿育王造舍利塔而来。那类似的传说有在岛史里面有说到啊。那阿育王得这个天龙的拥护，奉侍四佛。寿长一劫的龙王呢，就奉上这个黄金的锁带啊。那第二项就大史里面就谈到这个跟一切善见律的这个注序里面就说，龙王乘阿育王的旨意呢，自变为佛陀，然后有这个32相在第77页这边。80种好无边光辉的一个容貌，但是在这个下面的善见律毗婆沙，就是善见律的这个注释里面呢，是讲到王坐金所，然后遣人锁龙王，然后带到这个王宫里面，然后此龙王寿命已解，曾见过去四佛。那海龙王受教极限神力，自己变身为如来形象，种种功德庄严微妙啊、哦、等等。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有点跟前面的这个说法不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传说的歧义。善见律毗婆沙是一切善见律注的一个汉译，他在西元5世纪末译出。那金锁锁海龙王似乎与现存巴利文本不合、哦、在巴利文本就是谈到了这一个导史，在76页第一项导史这边，这个是龙王献上锁带，有没有？是这个锁带是龙王献上，但是在善见律里面是王做这个金锁去把龙王锁把它绑过来啊、哦。那导师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但是导师说，他就想到《杂披经》里面，就是在76页啊，《杂披经》第二说那一边有提到这个阿育王欲复取龙王。以这个龙条幅譬喻的金龙像，那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有一些歧义。好，那关于这样的传说呢，导师里面在这边点出它的一些深层的一个意义。那龙王跟舍利的结合是神话式的，它变化非常的大。那这里这一段下面呢，这个鼓声舍利代表是佛的舍身，法颂舍利代表是佛的法身，塔内所藏的舍利呢是法，也就是经书跟佛、哦、所谓的佛就是这个佛骨啊、哦、那这个是关于前面所说的一个归纳啊、哦。那龙在佛教中没有经常有这个降龙的这样的传说。那龙它的这个个性呢是暴力的啊、哦。 佛法能够降服他，还有调柔他。那经中每用来比喻大阿罗汉的功德，心调柔软，摩诃那伽，或是意义作犹如大龙。所以龙它也比喻这一种调伏的大龙，也比喻阿罗汉、哦、那龙本身它的性格是这种暴力的、哦、那导师就讲说，人类的心呢就如暴力的这样的龙一样、哦、需要去调伏。所以从这些传说里面，这种调伏啊、哦、心调柔软，就像这个大龙一样，就像大龙被调伏一样、哦、所以依据前面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导师就说，这人类的心就如这个暴力刚强的龙一样，依佛法修持，然后调伏它，使它清净，也就调伏了大龙。那大龙也是大阿罗汉的赞词、哦、那将前面这样的这些内容联合起来呢，大家画一下这个数字、哦、第一个心如龙，龙宫有舍利塔这边画一、哦、只是没有被降服这边画二，所以不肯承上舍利这边画三、哦、这就是、哦心本清净，有法有佛，这画一、哦、只是没有调柔，这是二，所以不能见佛法，这是三。就是说这一段话跟前面的这个对应，就如同刚刚所标这个数字、哦、那大家看出什么吗？心是什么？心是龙还是龙宫？哦、这有点难啊、哦、那师父把自己的理解跟大家做个报告。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这样看的话，心如龙，这个是导师的文字所表示的、哦、心如龙。那龙又可以变现三十二相，那象征什么？这个龙它也具足佛的这种德，佛这种佛的功德、哦哦、所以心可能可以画一个等号，等于龙，然后也等于这个佛、哦、或许等于佛。那心性呢，就心性本净，这个心性呢或许可以譬喻如这个龙宫、哦、龙宫有舍利塔，那就是有龙宫里面，那心里面有法有佛、哦、舍利塔有法有佛，法是什么？经书。那佛呢就是这个遗骨。所以心性里面含摄了这个佛法跟佛，那它是一种清净的状态。那龙宫里面有这个经跟舍利，基本上是放在舍利塔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大家能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深意吗？就是说心是龙，龙又能够变现三十二大人像八十种啊，基本上就隐喻的具有佛的一个功德、哦、然后心性它是含有这个法跟佛，而且是心本清净，有法有佛，有没有？所以导师在这边可能就是要表达，其实这种心性本净，这样后来这种如来藏的一个思想呢，这个龙的譬喻也有一些贡献、哦、就是说龙这样的一个譬喻所隐含的这一些这种深意呢，被后来就给后来这一些这种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教授给予一些启发。好，所以就是这个从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第四个圈下面、哦、的第二行后面，心 如心调柔，就能见佛见法，也与龙王调伏愿意献上舍利一样。就是从这些传说呢，导师就把它整理归纳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深意啊、哦。那里面有这种心性本净，然后有法有佛啊、哦，具足这个法跟佛啊、哦。那这个龙调伏譬喻里面是谈到龙王被降服而奉上舍利，那金锁锁龙王是龙王被降服而变现佛身啊，所以这个龙王被降服，龙是心嘛，被调伏之后就显出这种佛的功德，变现佛身，他这样就有这种这个佛性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啊，导师在这一段有表示，大概想要表示这样的意思。那导师说，这不就是从浅显譬喻里面表示深一层的意义吗？哦，龙被降服而变现成佛身，那就是心本来心被调伏之后就显现出这种佛的功德。所以以上这个是导师从这样的这种舍利塔跟龙王的这个关系呢，哦，从这种演变里面，导师得出这样的一种启发了哈，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好，那最后一个圈这边谈到龙王跟舍利塔的传说一直流传在大乘佛教中，所以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影响的大圣、哦、大圣佛法，那跟他的兴起应该也有关系。那你后面就谈到龙树入龙宫，从龙王那里得到一箱，得到金一箱，那龙树入龙宫得到一个塔，不都是舍利塔与龙的譬喻吗、哦、所以龙的譬喻可能跟这种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思想有一种启发的关系啊、哦，或是这个心本具如来的德性啊、哦，类似这样的一种后来的如来藏的一个思想、哦、所以龙欲为心，那龙王变三十二相等，欲心具足佛的功德、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舍利所引发的种种的问题。这一段总共导师提出了四个，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它是一种现象、哦、是一种现象。好，我们看到第78页，前面谈的是这个第一节是佛的这个遗体舍利的一个崇敬、哦、那从这个最早的这个八王分舍利、哦、一路谈下来、哦、谈到他所在这个佛教界引发的种种的现象、哦、那第二节呢要跟大家来谈的是这个佛遗物跟遗迹的崇敬啊，舍利是佛的遗体，那遗物呢？就比如说是这个钵啦，啊，或者他的袈裟，遗迹就是他过去住过的地方啊，这就是遗迹啊。那这一段我们可能就大致的来说了啊。好，佛。看到第一个圈78页，佛涅槃后不但佛的遗体舍利受到佛弟子的尊敬供养，佛的遗物与佛有特殊关系的地点圣迹也受到尊敬供养，表示对佛的无比怀念。好，这边老师要强调这些这种活动或这些事情呢， 都是表达对佛的一个怀念。所以导师说这个佛波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促成大乘兴起的一个主要线索。那他在在的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考察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得到一个启发、为什么佛的这些东西会受到崇敬，从他遗骨遗物还有遗迹，应该就是怀念吧、就是怀念、那遗物就是日常的用具、那遗迹呢，比如说他这个成佛的那个菩提树的那个菩提场、所谓的菩提场就是佛成道的那个座、成道那个座叫菩提场，那也成为这个巡礼供养的一个道场。那这边请大家改一个字，这个在第二圈里面的嘉陵，这个嘉陵额王菩提树供养本身，这个额啊，应该是言在一个我，不是口，大家改一下。那这边提到有三类的肢体，第一个是舍利，第二个是日常用具，那第三个就是与圣基相当的建筑物，纪念建筑物。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是把它列出，就是所谓的遗物呢，就是日常用具；遗迹呢，就是与就是他的就是佛当时曾经住过的地方，或是走过的地方，或者是跟圣迹相当的建筑纪念物。先对这一些内容做一个界定，是哪一些内容。好，那遗物呢受到种种供养，那在下面这一段就有谈到这个表，有没有佛种性经这个表，也请大家再补一下，就是佛的遗体及日常用具，在这个日常用具跟佛的中间插入这个遗体，或是佛的遗体舍利，因为里面有佛的牙齿佛齿。那在这个表里面呢，一二三四，在第四列这边有个水碗，有没有？那基本上它就是水盆的意思水盆。好，那这里面在我们看到最下面的这一页最下面，就是这里面的佛齿跟白毫是佛的遗体，所说的佛钵藏衣呢，这是佛的遗物。那在这个库萨，也就是第二列这边，那导师说这应该就是贵霜王朝库萨的一个音译的一个的巴利语。那这边什么是白毫呢？白毫基本上是一个毛，大家知道佛这边有一个很多佛像这边都有一个点嘛那这个点其实是毛来的，是毛啊，毫是一种毛，所以就是佛在这边的一个毛，这样白毫。那在79页这边也提到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到佛遗物的一个分散情况好，那这个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表格下面的文就是佛的衣钵席帐是在这个那杰罗诃那杰罗诃 法显传也是这样子讲，那犍陀罗跟那个那杰这个 Nagarhara 都是贵霜王朝的治地，所以跟宜兰的传说一致，就是说佛的这个衣钵跟席帐呢，在南传的佛种姓经里面说是在这个库萨这个地方，那在玄奘大师跟法显大师他去印度旅行的一个所这个记录呢，那这个地方就是犍陀罗，也就是贵霜王朝的，就是说一个是在犍陀罗，那一个是在这个啊不犍这犍陀罗跟那杰罗河呢都是贵霜王朝的治地，所以他们这几种传说呢基本上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啊、哦。所以导致说可见佛遗物的所在地多数是有事实根据的啊、哦。所以导师比对这个南传的传说，还有这个玄奘大师去印度时候所听闻到，还有法显大师所听闻到的，那他觉得说这应该是蛮有事实的根据的、哦、好，那在这个第三段这边，佛遗物中佛钵受到最隆重的一个敬奉、哦、那就是说遗物里面佛钵是受到最隆重的一个敬奉，而且传说特别的多、哦、那我们看到最下面这个下面有提到这个四季分明、哦、或是四季尽然，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的钵啊，传说是当时是四大天王都送他一个、哦、那佛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所以四个都拿都接受，那四个当时佛就用他的神力把四个变成一个，那怎么变呢？基本上应该是叠起来了，大厅就是四个把它这样把它叠起来，所以它这个钵里面会看到四个边，有内圈跟外圈，这样应该就是四季分明的意思。好，我们看到第80页，80页上面就讲佛将四钵合成一钵，因为四大天王都奉钵给佛嘛，在钵的边沿上仍留下明显的四层痕迹，所以就是刚刚师父讲的，就是四层有内圈外圈这样子。好，关于佛钵呢，那下面这一段就是佛钵所在地的各种传说，那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佛钵的传说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哦、都有提到，那这个地方也名称不太一样，但是导师也认为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第二段这边、哦有谈到这个福楼沙、哦、或是在祭宾，或是在这个大月支，这个、月支有人念肉支啦、哦、那两种词典都收、哦、那师父比较倾向念月支啦、哦、你比较像念月支、哦、就是贵霜王朝，所以老实说这虽然所说地方不一，那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区、哦、都在同一个地区。那鸠摩罗什也传说他在沙勒这个地方他顶戴这个佛钵，那沙勒就跟上面所说的这个祭宾佛罗沙是不一样的、哦、沙勒在中亚，就是现在的新疆那里，那它大概是新疆跟北印度交接的地方，有时候又翻成疏勒。好， 好，那上面是关于佛波所在地的不同的传说，那再来就是谈到佛波的预言，那又有一些经呢，就或是发显高僧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佛波会到这个大水果，大水果就是中国了，当时可能是隋代啊。那这个在法显传也提到这个佛波，我们看法显传这一段第一行，那里面有人诵经云，佛波本在这个毗舍里，现今在犍陀卫，也就是犍陀罗，若干百年自息这个月之国，若干百年当至于田，那当至这个屈之国，若干百年会来到汉地。那最下面导师说，这都是大同小异的一个传说，就是都往中国这边传。那其中里面导师说，从毗舍里到这个犍陀罗应该是事实，从沙勒或说于田中国，这个是没有成为事实的一个预言。所以导师面对这一些这种记载，他还是有一些取舍，就是有一些他认为大家都说到了，那应该就是一种事实，那有一些只有少一些，有一些没有，那应该就是一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预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关于这个佛波，我们看到第81页，佛波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在这个米希拉库拉王侵入北印度，就把它弄破了。那这个破掉这个佛波呢，又传到这个波拉寺。那根据这个佛光大师典，就相当于古代的，就是后来的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以后就失去了踪迹，就没有再有这个佛波的这个传说。所以从这些传说里面，导师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佛波在佛教界是受到很高的一个尊重，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传说。好，以上是关于这个佛波，那后面还有很多，我们可能要跳着讲，不过今天先到这边，下星期我们希望能够把后面的内容把它结束，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章，进入第三章。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先休息。那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到课堂上来。